看的是爱和拣选哈，这段话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也引过了，就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是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哈。他举了好几个例子，他先讲到说神拣选了以撒，没有拣选以实玛利，然后讲到神拣选了雅各，没有拣选以扫哈。你还可以想到很多这一类圣经上的经文人物哈，这个教义，我们上一堂讲因信称义的教义，创造的教义，都在强调凸显上帝是独一真实的，上帝是独一做事的，以至于很多以人为本的人呢，哲学家就很不高兴，拒绝接受这些观念。他们是看懂这个，只是他们没有圣灵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完全需要上帝的。那另外我们在一般哈读经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哈，可能你们也很近前都没有这些问题哈，我是一直有很常有这个问题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哈，上帝喜欢的人呢，都不太好，然后上帝不喜欢的人都比较好，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神拣选的人，神拣选的那些比较糟糕的，比较好的没有拣选，就是说我们觉得神不太公平啊。比如说第一个，该隐和亚伯啊，神没有拣选该隐，神不喜悦该隐，不喜悦该隐的祭物，那么喜欢了亚伯，喜欢亚伯的祭物，这我们就觉得不太公平了。因为该隐是种地的，他是农夫，那他只有树的东西给上帝嘛，上帝好像喜欢吃荤的，就不高兴。那亚伯是养羊的，当然就给他羊，然后上帝好像喜欢吃荤的，就不要该隐的了，就喜欢亚伯的。就我们觉得该隐很倒霉啊，也许我看起来你们不大觉得，大概不太熟悉，没有关系。然后到后面哈，大卫和扫罗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，好像扫罗也比较正直一点，比较诚实一点，比较可怜一点，大卫呢比较狡猾一点，结果上帝拣选了大卫，弃绝了扫罗。我猜这个你们也不太熟悉这一段哈，都觉得扫罗很坏很坏很坏，其实你看他也比较民主，也比较人道，也比较孝顺，也不像大卫那么好色，也没有谋杀过人啊。大卫好像各方面都不太好。那在历史上面也有很多人啊同情该隐啊，像有个诗人雪莱，就是非常同情雪莱啊、拜伦啊，这些人都非常同情这些圣经里面的被上帝弃绝的，因为他们自己都不信神嘛，所以他们就很同情那些被弃绝的人，然后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很伟大啊。那有一个很有名的清教徒的诗人 Milton 在写诗乐园的时候，更是把撒旦都写成一个很值得同情的，他就是很勇敢，敢跟上帝对抗，结果失败了。哇，其实他是英雄人物。犹大也有人这样描述啊，犹大就是很诚实，为了国家民族啊，然后最后看耶稣都不做什么事，就把耶稣卖掉，希望能够挽回国家民族意识啊。就是这些我们基督徒认为的，或我们比较近前的基督徒哈，觉得是上帝不要的呢，都被这些人说成是很好的人，很倒霉的人，很可怜，我们要有这种精神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谈这些，你说康姆斯我们都没有哈，最少这对双胞胎雅各和以扫哈，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同情以扫吧。雅各是很诡诈，会欺骗嘛，以扫是被骗人，是被害人的，他是被诈骗集团害的，诈骗集团就是他弟弟啊。那怎么上帝还在马拉基书里面就这样讲哈？我们看这经文哈，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碰到的问题。我觉得啦，我今天在第一堂有讲到说，今天人哈不愿意信耶稣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我们没有传律法，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好很自满。那我们需要把全备的律法讲到，不管新约旧约里面，讲到神的严格的要求，甚至要求到我们的内心要圣洁要善良，看到妇女就动淫念了，就犯了淫乱了。所以我们要跟那些社会上道貌岸然从来没有犯过奸淫罪的说，你是一个大强奸犯哦， 你要悔改，上帝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以洗净你。他如果真的明白，他不明白，当然把你打一顿了。他如果真的明白，哦，是哦，你的确问他，你有没有想过这种事嘛？当然，各位，你不一定要这样问了。但是如果上真的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不是叫你不孝顺哈，各位，你要传福音给你爸爸，你就说你是不是动过淫念嘛？看别的女人，你爸爸应该再凶也会脸红起来，哦，好像有过，他大概不会跟你承认，就是。就是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要传出律法才让人知道人多么需要上帝。但是同样我们要传出福音，让人知道我们这些罪人有多大的盼望，上帝多么爱我们。但这个就像我刚刚讲到，不管是尼采啊，不管是菲希特啊，不管这些哲学家啊，不信主的人思想很高深的啊，或者是一般人哈，大概也都有一个观念，就是好嘛，就算我是罪人，比较起来我还是不错的。我们在教会里也会这样想嘛，比较起来我还是不错的了。我们没有轻忽这种比较起来的成分哈，但是我们一方面也想到说，就是神其实对那些看起来比较好的人，后来他们没有信耶稣，其实也是非常公平的，因为神对他们有一些恩典哈。那如果圣经上说，就算你这些比较好的好哈，那么也不足以在上帝面前称义啊，这我们就有点不服气了哈。就难道哈，人在上帝面前连一点，我们如果用夸口这两个字，我们不太能够接受。如果难道我们的一些好，包括不信神的人好，包括我们假定说吧，有一个我们假定说陈静心最后信了耶稣嘛，他都没有做一件好事，他除了杀人强奸女人以外没有做一件好事，最后信耶稣就得拯救了。然后我们说慈济吧，最后下地狱了，哦，也许你们不觉得慈济会下地狱，根据圣经他如果不信耶稣一定下地狱，这你听起来开始不舒服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不要这么骄傲吧。可是圣经是明明这样讲的，就是我们人的所有的善良在神面前一无可夸。我们已经刚说了，那个善良的成分我们可以肯定，上帝也肯定，包括慈济的善良的成分。为什么肯定呢？因为这是上帝做的，只是他自己不承认而已。上帝感动不信主的人也有很多道德的地方，而这种感动居然都表现出来，他还不承认是上帝，还把荣耀归给假神，归给自己，所以更是有罪。那我们人所有的好来自上帝，所有的不好是我们自己。哎呦，这我们就觉得不太能够承认哈。可是圣经里是这样讲，圣经里讲这些都是因为上帝的拣选，上帝的怜悯。好，如果我们退到最后一步，你们当中哈，好了，人所有的好处，我们不要说人所有的好处，我们自己，我所有的善良，我能对人好，我能悔改信耶稣，通通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感谢主，我是雅各，上帝爱我，我这么坏了他还拣选我，我这么不好他还恩待我，哦，感谢主，上帝真是恩待我，谢谢上帝。万一你是以扫嘞，哦，神，哎呀，雅各啊，你这么坏，这么糟糕，这么诡诈，我还拣选了你，到让你最后悔改信了我啊。那雅各听了很感谢嘛，那以扫在旁边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那以扫不是很火大吗？各位，就是我们已经让步让到最后一步了，好，我信耶稣通通是上帝的恩典，人没有良善，我连我信也是出自上帝。那以扫当然就很火大，那我不信也是出自上帝，上帝还定我的罪，这就是罗马书第九章保罗讲的嘛。那我们可说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说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保罗这样讲。可是每个人刚好就会说，对啊，神就是很不公平啊。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我们就会说当然不公平，为什么拣选这个不拣选这个？所有的好处是因为神的旨意，要拣选谁就拣选谁，要弃绝谁就弃绝谁，一切是出自神，因为他有最高的权柄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保罗就意思就是说哈，一个人被拣选不是这个人本身有什么好处。各位，这跟我们每个人观念不一样，我们刚好相反。你选一个人做你的妻子，做你的丈夫，你选他一定是因为他有一些好处和优点，对吧？你选一部车子，一定是你选的对象有一些好东西，那部车子好，那个人好，那个我们现在马上要选举了啊，你选的人他比较好，最起码会说我不选那个人比较烂啊，所以我不选他，我选那个比较好的。各位，我们选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，不管是什么，包括你要去杀人，你选的枪也是要比较好的，你要选的人那个是比较可恶的，所以你做这件事。我们选任何东西，原因都出在被选的东西上面，这是我们人的观念，也很正确。但是基督徒要知道一件事，神选我们就不是被选的东西，神弃绝人也不是被弃绝的东西。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选择的人。我这样讲，你选一个女孩子做你的妻子，你千万不要这样跟你太太讲，那跟你太太讲，这样你就要被杀掉了哈。那我也说你自己笨哈。你跟你太太讲说，我选你不是因为你贤惠，不是因为你可爱，就是我定义要爱你。其实你是很烂的，很糟糕的，很丑的，没有人要的，但是呢，我要表现出我的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，所以我就选你了。各位，你就很火大，对不对？可是各位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唱这些爱的歌都是这样子啊？为什么神爱我们？你知道为什么这样？除了事实是这个以外，这就够了。还有一点要表现出来，什么？就是那个爱的真谛是什么？爱的真谛的确是神无条件，没有无条件也无原因的，甚至我们用一句粗俗的话来讲，就是神是无缘无故的，不，那个缘故不能在被拣选和被爱的人身上找到，这个叫人在神面前一点没有夸口的。不是因为我好，不是因为我善良，不是因为我聪明，所以你拣选我。人间都是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回去你一定要跟你太太讲，我选你是因为你好，是因为你好，不是因为我好。你一定要这样讲啊，各位弟兄，不是因为我好，是你好。可是对神来讲就不是这样，因为的确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好处。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第一堂讲到的，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，神爱我们，神在万事以前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还没出生呢，根本没有我们，我们什么，我们也不存在，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好事，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，神就定义要爱我们，要拣选我们。这要保证一件事情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用最坏的话来讲，就是让我们在最坏最堕落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盼望。因为不是因为我，不是因为我好，就是因为你。这也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可以很谦卑。我们弟兄姐妹当中，如果有人做了董事长，做了总统，被选上世界小姐哈，这我看每一个都有可能哈，所以要讲一点客气话嘛哈。你一定要知道，这不是我，这是基督在我里面。就是保罗讲，不是出于我。新约旧约从创造的教义、称义的教义、拣选的教义，通通讲这个事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认识这一点，好叫我们这些蒙拣选的、蒙恩的人，我们就很谦卑，在失败的时候也不会绝望。因为从开始之前都是神的旨意，当我中间跌倒了、犯罪了，也都是神的旨意。神爱就爱到底。如果是不是因为我好，他爱我，那么当然也不会我坏，他就弃绝我嘛。这是正常的，使我们能够归荣耀给主。但现在毛病来了，问题来了，就 就如果你是那个被弃绝的呢？然后你如果觉得你是被拣选的，所以哦，不是因为我好所以神拣选我，所以也不是因为我坏神会弃绝我，而是神会保守我们到永远嘛，保守到永远。那自然我们的想法就是，一个就是啊，那我何必信耶稣嘛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我就去吃喝嫖赌嘛，反正神爱我爱到底。各位，这种就是完全错误的认识上帝的拣选，完全错误。当我们知道神是无条件在爱我们，我们很烂的时候神都爱我们。如果这是一个真的爱，如果我们真是知道自己是很烂一点都不配的时候，我们有这种认识，而且他爱我们爱到底，我们认识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个爱就会在被爱的人身上产生无比更新的力量。我们刚唱的歌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我们本来没有爱心，没有善良，没有智慧的，但是当神的爱、神的善良、神的智慧无条件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爱，我们就会善良，我们就会圣洁，我们就会诚实。因为其实你们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经验，当我们做错了，我们只要你真的知道你是错，如果圣灵没有光照你不认错，那就没办法。你真的知道你是错了，譬如说你考试作弊，然后你知道你错了，你被抓到了，然后老师说算我饶恕你，我很爱你，我饶恕你，我不要让这个记录在你身上，我给你机会。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是错，也就你就真的知道老师是爱你的时候，你的反应就应该是啊，那我下次再也不要作弊了。可是如果你不认为作弊是错的话，你被老师抓到了，老师也饶了你，那你的反应就会是哦，如果这样我下次就多多作弊，因为这个老师会饶我。各位，你懂我在说什么吗？我现在在说哈，如果你考试作弊，我们不要讲考试作弊，这个有点为难哈，我们不要讲，我们讲一个比较轻松一点，以至于我们大家都会承认的。如果你在高速路上超速了，被警察抓到了，后面警察叫你停下来超速啊，或者现在在台湾好像也很少在超速的时候警察抓，通常都照相，你收到那个罚单了，哦。各位，你收到一张罚款啊，缴款通知，大概叫罚款通知，说你在高速路上超速了。你收到那张单子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在教会很多同工也会收到嘛，所以我们都知道啊，又超速，又去了，要撩钱了。各位，你收到那个单子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的反应，如果你不觉得你错，你根本反应不会是惭愧难过，你拿到那张单子一定是说倒霉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说你错了嘛？你会说那个警察哈，没事干啊，不抓别人就来抓我。然后那里为什么装一个什么照相的东西？限民于罪啊，速度本来120，突然在这里变成50，所以他是可恶，对不对？我们做错被抓到的时候，如果你不觉得错，你只会觉得那个抓你的人有错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扩大到生活中了。因此当人家赦免的时候，你也不会觉得他对你有恩典，你只会觉得啊，我就继续犯错嘛，继续犯罪。这就是这个世界上人想的，他根本没有领受到神的爱。我们越是在每一次犯错中间，因为圣灵光照我们，承认我们有错，然后也知道上帝赦免的时候，我们会很安全的说，我就算再犯一万次错，我就算那个浪子错到底，只要我悔改，上帝都会赦免。但是越因为这样，我就越不要犯错，因为我知道犯错或者犯罪的痛苦，和我这样伤人家的心也伤我自己。好，你如果还是不懂，你就又想到你收到罚单一样嘛，你不觉得你超速有错，你就觉得是他的错。你如果觉得你超速真的是错了，然后那个警察说啊，算了，我就看你很穷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我就饶恕你，给你机会，你就会悔改，你就会 哎呀，他这样爱我，那么下一次呢，你就，当然了，各位，超速到底是不是罪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哈。假如在，比如说有些地方是可以开到120，你在德国开车可以开到130、140，有些地方的，那在台湾那个地方就不行。所以我们假定这是一个错误，下一次你就说哦，人家赦免我，我就不要犯这个错了，这是很糟糕的事情。现在我觉得我们根本不觉得超速有错，所以通常呢，我们就是在我自己开车也是这样嘛，这条路路段是70公里，我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个照相机，我就到这里的时候不到70，过了又超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觉得那个错嘛，我们只是不要被抓到而已。现在这世界上每一个人，包括基督徒、非基督徒，你跟他讲婚前性行为是错的，是罪恶，他如果不觉得错，他就天天只会说我不要给苹果日报照照相，我不要给一周刊照照相就好，我不要被人逮到，他不会觉得这是罪恶的事情。如果就是说今天人需要知道我们犯罪得罪了上帝，我们需要这个知道这个严重性，那在现代社会都是这个也不是罪，那个也不是罪，以至于然后我们常常讲到爱，就是这个不是罪，那个不是罪，这各位，爱不是说不是罪，爱不是把不罪有罪的当无罪，爱是的确有这句话啊，有罪的当无罪，那个是因为上帝的赦免，那是因为耶稣的代赎，有惩罚的。我们需要让人知道罪就是罪，当然这最早就需要让人知道神就是神，人就是人，违反律法就是罪，不信就是罪，我们需要让人知道，让人知道我们才会认罪，才会悔改，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这是一件错误的事。超速我刚刚只是叫各位明白哦，那么如果超速不一定是跟罪恶有关的时候，我们就再想到说考试作弊吧，如果考试作弊你真的知道是罪恶，然后你被抓到，你会很难过，你不是因为被抓到难过，你不是因为罚款难过，你是因为犯了错误难过，以至于基督徒需要我们在认识上帝的全能慈爱圣洁的时候，我们的重点就是这样，我们不是因为被抓到会罚钱而难过，我们是因为犯罪而难过，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犯淫乱没有被抓到，你一犯你就很难过，你知道神会赦免如果你认罪悔改，但你知道这是错的，你不会因为哦我是被赦免了以后我认罪悔改被赦免了哦那就没事，所以我就继续去犯，没有一个知道这是罪，这是得罪神的，而且神有赦免恩典，你越知道这一点你就越厌恶那个罪恶，我就讨厌犯那个罪，虽然我们还是难免会犯那个罪，各样的罪，人要知道罪恶，知道上帝的爱，那我们生活就会越来越圣洁，也越来越谦卑。你不承认，我知道现在这个你很多人在学校里学的也是这样，这个也不是罪，那个也不是罪，通奸也不是罪，同性恋也不是罪，说谎也不是罪，不孝顺父母也不是罪，都不是，好嘛，然后我们就大言不惭的就这样子。感谢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给人一个恩典，世人基督徒都有个恩典，基督徒应该是更敏感一点，世人是没那么敏感，就是我们还是有良心，即便这个良心已经在堕落罪恶当中不是很可靠，但还是有，所以我敢说这个世界上再下流的人，他知道他在淫乱的时候是犯罪，他会不好意思，他会羞愧，他会难过，一个最下流的丈夫外面拈花惹草从来也没有被抓住，假如我们也说他也不会被抓住，就他每次都隐藏得很好，我不相信，我是根据圣经，我不相信 他在最快乐，肉体最快乐犯淫乱的时候，他会没有难过和痛苦。我认为那个良心的刺痛是在那里的。我讲这一切是让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，我们要知道自己都是罪人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该死的，而我们要知道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是不配得到的。那么我们也要说，这种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不配得到，上帝不因为我们好而拣选我们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坏就最后弃绝我们，我们是只要信靠他，他就拯救我们到底。这个叫我们更谦卑、更诚实、更努力、更善良。好，你说康牧师啊，你讲这么久还是我那个想要得到答案还是没有，我如果是以扫怎么办？那我就很倒霉咯。如果我不是因为我好被拣选，不是因为我坏会被弃绝，我们就颠倒过来说，我没有被拣选也不是因为我不好，就是上帝不要你。哎呀，各位，我们当中很多姐妹大概也有这种感觉，老娘这么好怎么没有被选上呢？不是因为我不好，就是因为你瞎了眼啊。好，我所以说神学可以用在我们生活中的。以扫会不会很生气？我们的答案是他不会生气，任何人或者说他没有资格生气。一个被上帝光照的人知道自己不配，我们看到上帝无条件拣选恩典，我们就只有无限的感恩，我们就无限的安全感，神真是保守我。然后这种安全感，这种就是叫我们更多信靠他，更多不敢犯罪，更多在犯罪后会勇敢的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罪恶，痛哭流涕，求神洁净，我们生活也一定会更圣洁。各位，那不信主的人的特点是什么？我们根本不要去考虑我们是神的预定是什么，因为那是我们不知道，那是隐藏的事情，我们不要去探究这些。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从人间来看，当神在拣选人、恩待神、恩待人的时候，我们看看，不管是该隐、是以扫，或者是扫罗和大卫，或者今天不信主的人，各位，你看看神对他们有不好吗？这个我们真的要知道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我们要看那是什么意思。雅各是我所拣选的，以扫是我弃绝的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看看那是什么意思。雅各和以扫这两个，从人来看，每一个都是差不多相等的，又不一样的，他们是双胞胎，所以很像，对不对？神拣选雅各我们知道，神弃绝以扫我们也知道，可在神的计划中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不信主的人恐怕他会说，我宁愿做以扫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以扫是长子；第二个，以扫比雅各力气大得多；第三个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其实以扫比雅各还聪明。你说雅各很聪明啊，雅各很诡诈，可是圣经里看到这我们不太熟悉啊，不过可能你看圣经就会知道啊。以扫本身我们不大看得出来哈，但是他那么会打猎哈，其实表示他也很聪明，然后神也给他够多的正直啊，他也相当的正直。然后在圣经里面，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描述人的聪明哈，最聪明的人是就是智慧人、聪明人是在哪里呢？在提曼，提曼人以利法，这是智慧的人。提曼没有智慧吗？就是在以东的后裔里面，常常在圣经里面表示的就是那里的人是聪明的人，神给他也很多的聪明智慧。在圣经里面，以扫是长子，神给了以扫长子的名位，神给了以扫聪明，给了他体力。圣经也讲到说，神给了以扫 土地和国家。雅各一辈子都在怕以东，怕他哥哥以扫，都在怕，一直怕到他逃到巴旦雅兰，然后回来，他还是怕他。然后他雅各回来以后哈，圣经上有讲到说，这个在创世纪三十七章那里讲到说哈，对不起，三十六章那里讲到说，圣经花了很长一个篇幅，虽然我们通常在创世纪里最不熟的那一章，因为那都是一大堆人名啊什么，就是以扫的后裔。讲到以扫后来就非常的富裕，我读给各位听，创世纪三十六章第五节哈，他有很多的儿女，然后第六节，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，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财货，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，往别处去了，离了他的兄弟雅各，因为二人财物群畜甚多，寄居的地容不下他们，所以他们不能重居。这个在前面亚伯拉罕和罗德也出现过。然后神就给了他一片地方，就是希尔山这边。在希尔山这边呢，神也让这个国家很快的就茁壮起来。在三十六章的三十一节，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，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，然后有这些人就在以东就已经作王了，那时候都还没有，那时候就是以色列都还没有。然后以扫所出来的族长四十节，那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以扫这个被弃绝的，你从他在母腹里开始，一直到他死，然后到他子孙，都比雅各在物质上要富裕。当然了，到后来到大卫的时候，那个以东这个国家才被以色列制服，但是后来就是两个国家都亡国了。就我们在说从物质上，神一点没有不爱以扫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的拣选，上帝让人成为基督徒，从人来看根本没有什么不公平，神就把这个放在你前面，是人选择了暂时的快乐，弃绝了永恒的祝福。以扫是这样子，而神即使在世间这个拣选的时候，也无时无刻不给他们很多物质上的丰富，而且让他们知道这是出自神，他们却不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说，这些不信主的人，如果他们一直到死都不信主，我们最后如果还能够在永恒的时候碰到他们，问他们一下，你觉得神不公平吗？他们应该说，神没有什么不公平。当年在基隆的时候，我拜的庙就在你们教会旁边，你们常常来跟我传福音，庙里从来没人跟我传福音，你们客服我的小孩庙里也没有，你们很客气很善良，没有骗钱，没有用什么香灰什么来骗我的钱，他们都有，但是我就喜欢去那，因为他们每次都说去那拜一拜就可以中乐透啊什么，我拣选去那里，我拣选不要来你们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庙香火比你们鼎盛，你们教会一百多个人，我们庙哇，尤其选举的时候造势的时候好多人，你这教会选举有来过吗？有人来这里放过鞭炮吗？没有吗？我们人那么少。哦，如果我们再去讲什么行天宫啊、天后宫那些台湾的千千万万90%以上、99%以上比我们基督教兴旺的多的，他们有财有势有权，这都是上帝给他们的，我们承认上帝给他们，他们不承认我们承认，因为万事出于神。这些被神弃绝的人，神给了他们非常丰富的东西，他们能说神不爱他们吗？神没有不爱他们，而且神给他们这一切，他们抵挡神不认识神，而比我们这些基督徒人还多，还富裕，还选上总统，选上议员，选上立法委员，我们教会也还没有人选上嘛，哈。我们教会也知道应该也有人富裕，但是比起在庙里面，我看拜神明的人要差太多了。我们今天基督教最兴旺的，哦哟，比起星云，比起慈济要差太多了。各位，雅各在活着的时候肉身上的祝福比以扫要少太多了。 我们在讲该隐和亚伯。各位，亚伯就死掉了，早死啊，妖兽啊，上帝拣选他、哦、妖兽哦，哎，被哥哥杀掉了，哥哥怎么样？上帝还保护他哦，不可以有人杀该隐。你说公平不公平？嘿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上帝对该隐是很爱的，还不准人杀他。而且你再去看创世纪，他的子孙哇，好聪明哦，建造这个文明那个文明，又是音乐系的，真的，他是这个吹笛吹箫的始祖，音乐啊文化都是他的子孙开始。亚伯是没子没孙，绝子绝孙。上帝给该隐的不多吗？那个扫罗和大卫我们不去比较了哈，如果你去比较也是，扫罗每一方面都比大卫多，包括他得民心到他子孙都是这样，十个支派始终是喜欢扫罗的。大卫一直被他逼迫的，就是如果我们再想想看，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，我们想阿拉伯人，我们想回教徒，你看上帝给他们那么多油也是很好啊。神给世人，神对世人都是恩待的，都给他们阳光、空气与水。事实上，在给那些不信主的人身上，我们常常看好像还给的特别丰富、特别的多。但是，这一切是要人去寻求神，可人就没有去寻求神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哎呦，我们乍看之下，单看那一句话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我们看到神给雅各的还真辛苦了，在母腹中哇，就跟他哥哥要打架，在母腹中就在这里争，在母腹中就很危险，然后一生也被他哥哥追。对，你我这只是再说一次啊，神的恩惠和慈爱临到我们，白白的拣选，只是让基督徒要有个认识，就是我们要很谦卑，我们是不配的，我们身上没有优点，我们没有比那些佛教徒不信主的人好，不信主的时候没有比他们好，信了以后，就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丰富，我们活得也不够好，很丢脸的，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。一方面叫我们不要骄傲，一方面让我们又很能够总是很有把握的回到神那里，不要被魔鬼攻击，叫我们害怕，叫我们绝望，叫我们觉得神不要我们了。因为我们那么不好的时候神都爱我们，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，愿意悔改，神岂不更爱我们吗？一个回家的浪子，上帝不是更爱吗？叫我们不想去犯罪，不敢去犯罪，厌恶罪恶，却让我们在犯罪失败的时候可以很勇敢的回到神面前。所以讲拣选，讲神的预定，讲神的这一切的安排，是让我们更谦卑、更勇敢、更正直、更积极、更不敢得罪上帝，也更怜悯同情其他人。那么那些警告那些不信主的人有很重的警告，但是我们也明明看到，不管在圣经里面，在我们生活里面，我们都看到哦，神对这些不信主的人，哎呀，真是有好多的恩典和慈爱啊！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我希望我不必再重复了。那么就是神给以扫的非常多，神给雅各的好像少得多。那么，可是人的问题就在这里。我们刚刚看到马拉基，神最爱我们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就在我们都不好的时候，神就拣选我们。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拣选我们，还没做任何好事情的时候就拣选我们，在我们还不好的时候就给我们好，而且拣选我们。我们基督徒需要被提醒的地方，各方面，包括神无条件拣选，包括神对以扫的警告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的，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。虽然 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圣经上用一个长子，用一个蒙恩的人，用一个有道德意识的人，用一个有力气的人，用一个甚至比他弟弟更诚实的人，他的遭遇来警告我们。各位，我们越是蒙神拣选，越是蒙神保守，我们就越应该谦卑，我们越应该悔改。这几个被弃绝的人也有一些特点，就他们的特点跟今天不信主的人特点哈，如果到死都不信都是一样的，就他们无可推诿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对不对？你说神拣选，但我们你不接受他的拣选，然后你选择要去拜偶像，你选择要去犯罪，你选择要弃绝你的良心，你选择，这是你选择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你问星云法师到地狱的时候问他，如果他到不是你到地狱了，就如果他到地狱你有机会问他的话，如果他都没有信主，哎，上帝弃绝你，你觉得很不公平吗？他不会说哦，真的很不公平哦，我每次要说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我要信耶稣，上帝都把我的舌头变成阿弥陀佛。各位，没有这种事，上帝的拣选不是强迫的，他是凭着他自己的意志拒绝上帝，他是在他很清楚很清楚的时候，每天领受上帝给他祝福的时候，基督跟他讲的时候，慈禧也是看过圣经的时候，说这一切来自神的时候，他就是不相信神。他是亲自，每一个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领受了神直接的祝福，直接的启示，让他知道有神，他这一切生活动作存留都来自神，他良善来自神，他却拒绝了。他有什么理由？那么我们基督徒更加谨慎，以扫是怎么样的人？以扫啊，你看起来倒都很好，但就这一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，哦，原来他也是自己选择的。圣经上希伯来书我们刚刚看到是很重的话了，但这很重的话呢，也说起来就是一件小事情。那件小事情就是创世纪二十五章，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二十九节，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地回来累昏了，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，以东就是红的意思。雅各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以扫说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雅各说，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的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。我们不知道神的预定是什么，这是我们不知道的。我们知道就是神显出了耶稣基督，我们要信他。我们知道就是十字架，我们知道就是福音，我们知道就是神的律法。神永恒的预定我们不知道。你看在这件事上看到以扫怎么样？哎呀，看起来哈，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看起来该隐值得同情，看起来撒旦值得同情，看起来犹大值得同情，看起来以扫值得同情，看起来扫罗值得同情，从我们的肉体来看。但我们在如果圣灵光照，我们就知道，哎呦，实在我们无可推诿，我们只有把荣耀归给主，承认自己是错误的。雅各正在家里熬汤，这个很多主日学都讲过这个故事，不过我觉得我们都不太懂，我们就再看一看好了。这很简单的事，熬汤，我们就假定那就是红豆汤嘛，熬红豆汤，然后我们也把它现代化一点哈。不但是熬好红豆汤了，而且那时候有冰箱，所以有那个冰块，所以熬好的红豆汤呢，当然现在讲不太恰当，现在是冬天哈，熬好的红豆汤放了冰块，放了仙草进去，哇，好凉快哦。然后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，他去打猎很辛苦，各位，不是打麻将打了三天三夜，也不是去打高尔夫球，也不是陪小姐，也不是做坏事，是去打猎，也算是谋生，很好。他累昏了，两个人都做得很对，一个人在做菜， 一个人在打猎，一个人吗？有没有累昏？我不知道，熬红豆汤应该不会累昏了，有点累了，不会累到昏。但是以扫是累昏了，这你们没有经验，我也没有经验，我是看电影上面，看那个生态电影上，以前的人去打一个猎可能要两三天的时间，追一个猎物很辛苦，而且可能落空，很累。然后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红汤给我喝。这个翻译的可能不大恰当，因为圣经上用那个我们和合本用求哈，我想就以扫的个性不应该是求，这是一个命令句，我累昏了，把求字化掉，把你也化掉，就是把红豆汤给我喝，一个命令，我要喝。以扫的个性也是这样，他比较鲁莽一点，粗鲁一点，给我喝。各位小朋友，你们以后回家也是不要像姨嫂对你妈妈一样哈，啊坏了，给我东西吃。还有做丈夫也是不要这样子哈，不要因为你肚子饿脾气就大。你用中文和合本来说，求你给我一点，亲爱的太太，我饿昏了，求你给我一点，十分钟以后有吗？十个钟头以后有吗？啊，如果你自己在熬汤，然后你老公进来，不管他有什么辛苦，哎，有没有吃的？我们会很火大，对不对？雅各很狡猾，雅各就是狡猾。我们看圣经都不故意侮辱人哈，雅各很狡猾。狡猾的人的特点就是什么？能够压住自己的脾气。他听到可能很火大，他火大可以化愤怒为利益。哇，我不能不说雅各实在太聪明了，是我们一般人啊，是我可能红豆汤浇到你身上去，你这么凶，老子在这里熬汤也熬得很辛苦。雅各在那个可能一般人就火爆脾气要胀到顶的时候，他突然讲出一句话，让他赚了一辈子，不是赚了一辈子，赚到了永远。太厉害了，化愤怒为机会。他就在那个可能很火大的时候，他说他看出一件事，他哥哥这么凶啊，这么急，就是他哥哥又渴又热又累。在这个时候最重要对他来讲就是红豆汤，他看出来了，所以他就抓住这个万分之一的机会，不是万分之一，这一辈子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就金融海啸，股票跌最低的时候，您那时候应该买进，但是你不买嘛，再没有机会了。各位，我不是叫你投机，我们人永远都是高档卖出，低档买进的，高档买进，低档卖出的，我们永远都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是体贴肉体的。雅各马上说：“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。”以扫说：“我就要死掉了。”所以真是累昏了。当然也可以看出来，以扫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。各位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毛病。当我们要犯罪的时候，淫乱的时候，作弊的时候，超速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不做就要死，其实不会死，做了才会死。哎呀，我现在没有这个东西，因为吃就要死，其实不会死的，他很累的，但不会死。各位基督徒遵守上帝的话，有的时候真觉得好像要死，很累啊，很辛苦。在这种情形，你还要爱你的仇敌，还那个仇敌就是你老婆或者老公了，哦，真是要死了，我再爱他我就要死了，我宁愿死。其实你就是爱他就好了，爱他你就不会死了，你不爱就会死了。我们在常常就是我不犯这个罪就会死，结果你真的犯罪就死掉了。在伊甸园也是这样，那果子可以不要吃的，世上那么多果子可以吃，但是我们罪恶的本性就是想要吃那个，不吃会死啊，其实吃了会死。我现在要死有什么用？这长子有什么用？各位，听神的话有什么用？遵循神的律法有什么用？我现在有需要啊，我现在要钱呢、啊，我现在有需要，说个谎比较好啊， 我现在有需要，犯个罪比较方便啊。如果不这样不犯罪，我就会死。其实你忍一忍是可以过去的，没有那么辛苦。是他现在一定很辛苦，他一定很想喝，但他不必说这长子名分没有任何的用。哎呀，信耶稣，耶稣有什么用？祷告都不听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说。长子的名分是上帝给的，这里的重点，作者意思不再讲长子的名分，再讲上帝的恩典。上帝恩典有什么用？上帝永恒的恩典有什么用？上天堂有什么用？我要现在快乐，这就是所有罪恶的人最后下地狱的原因。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因为圣灵的光照，我们就轻看这个世界的一切，我们看重长子的名分。其实我们不是轻看这些，我们是重看上帝。这有什么用？意思就是说成交了，你只要把红豆汤给我，我就给你长子的名分。雅各当然很聪明，哦，这么简单，你发个誓好不好？就是说我们去公证一下，盖一个印正式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以扫的想要吃啊，他根本这时候都有很多时间可以想嘛，要发誓，要什么发誓？今天人发誓跟喝水一样，比喝水还方便，就随便乱讲话，公正也是乱讲话的。但是那时候发誓很重要一件事，你一长子的名字再拿不回来了，你确定要按这个 delete 吗？按了就资料都没有了，确定啊？电脑还再提醒你一次哦。我们还是按了，就每次都按了又后悔了。好，他就发誓卖给他，公平交易，马上给他饼，给他红豆汤，以扫吃了喝了，这描述得很生动。他根本不在意，他在意的就是一件事，他吃了喝了很舒服，他不在意的一件事就是长子的名分。各位基督徒，我们长子的名分你可要看重哦。其实意思就是说你要看重你的上帝，只有你的上帝是你的拯救者，是我们永恒的盼望，不仅是永恒将来的盼望，也是我们今生的祝福。不要轻看这个，他轻看了，他轻看了上帝给的一个丰富。到最后你真的说要怪谁呢？是他要的，对不对？是他跟人交换的，对不对？是他发誓要的，对不对？今天拜偶像的人通通都是拜偶像的，通通是天天在拒绝，虽然没有发誓，拒绝福音的。我们只能再说，基督徒啊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这么烂的人，上帝就是拣选了保守，让我们信，继续信，求主让我们信到底。后来发现的时候已经回不来了，回不来，上帝还是恩待他，让他再试很丰富。但是我觉得他是可以回来的，他如果认罪悔改是可以回来的，就跟该隐，就跟犹大，就跟扫罗，通通可以回来，只要你悔改信靠神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主同在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总是在十字架上看到你丰富的爱，让我们不要怪罪你。虽然我们的理性，我们这堕落理性常常要怪罪你，求你让我们不要怪罪你，看到你，让我们在圣灵光照下、宝血洁净下、十字架恩典和你永恒的权柄下看到你，而且顺服你，而且以你为乐。奉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